神父陪你读圣经第五十八集，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各位家人，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欢迎大家再次来到纳约特之家，我是若望神父。今天呢，我们要学习创世纪第三十八章的第二部分啊，就是十五到三十节。那么在第一部分呢，一到十四节啊，我们看到犹大的两个儿子啊都死了，所以呢，犹大呢就把塔玛尔啊赶回了家啊，对他说：“你回到你父亲家中守寡啊，直到我儿子死了啊，长大成人后啊，我可能会把你接回来。”然而呢，过了好多年啊，死拉已经啊长大了，可是犹大呢并没有按照自己的许诺把塔玛尔接回来，所以呢，塔玛尔呢为了整个丈夫的啊自己丈夫的利益或整个家族的利益呢，采取了啊没有办法的办法，要引诱自己的公公犹达和自己亲近。那下面呢，我们一起来看啊具体的内容。那我也邀请你呢，把整个三十八章啊再看一遍啊，从头再看一遍。然后呢，我们又会发现啊，这一个结构啊，就是一到五节啊，犹大娶妻啊；六到十一节，犹大的儿子娶妻；十二到十四节呢，犹大儿媳的计谋；然后从十五啊到十六节是犹大的儿子啊亲近；二十到二十三节是犹大啊托人要抵押；二十到二十六呢，犹大认错。二十七到三十节呢，是犹大通过儿媳啊获得两个儿子。那下面呢，我们来看啊具体的内容啊，你一定呢要看一遍。我们看呢第一小部分就是十五到十九节，在这里我们也啊发现一个啊小小的结构啊，就是犹大看遍啊十五节、十六、十七节呢，两个人谈论啊这个亲的条件和抵押，然后呢十八节呢是要这个抵押，关于抵押是什么。啊，十九节呢就事后回家了。下面呢，我们就来看啊第十五节，啊这个犹大，犹大呢一看见他啊，以为是个妓女啊，因为他是遮盖着自己啊，所以呢犹大呢就从那个路上啊就转到他面前了啊，对他说：“你来和我亲近啊。”我们也看到这个犹大在男女关方面啊，男女关系方面的软弱啊，然后呢。欲火攻心啊，直截了当啊，让人家跟他亲近。那个为什么他会这样说呢？有些圣经学家说呀，因为这个塔玛尔呢，在那里是遮盖着一个脸啊，看不见他是谁，并且呢，可能他穿了一个特殊的衣服啊，一句很像的衣服啊。当犹大从那儿过的时候呢，就突然就吸引他啊，让他闻见那种啊特别的香味儿。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女人啊，因为普通女人呢，不会住在这个路旁啊，蒙着自己的脸。好像在等什么一样，所以呢，犹大以为他是个妓女呢，就在这种环境当中啊，犹大呢就啊说了这样的话，来啊和我亲近。那塔玛尔呢也没有啊拒绝他啊，直接提出了一个条件。我们看这个第啊十六节啊，说呀，你啊丹啊，你给我什么好让我亲近呢？有一个条件。这犹大在十七节就说了啊。我从羊群中啊取一只小山羊给你，可现在呢没有羊啊，所以这个他妈就说了，那在你被送这个羊之前呢，你要给我做个抵押啊，你应给我个抵押。那犹大就说，你叫什么抵押呢？他说就是你的印章啊，你的细印带，还有你手中的权杖，这些呢啊都是啊犹大的私人物品。然后呢犹大就可能。啊，那会儿啊，欲望太强烈啊，直接就给他了，什么都不顾啊，就直接给在塔玛尔了。然后呢，塔玛尔就怀孕了啊。我们看这个这个过程啊，列了一个表格，看犹大和塔玛尔啊。所以这个条件是送一只小公山羊啊，那塔玛尔就同意了啊，同意这个亲这个代价啊或者价钱。但是在被送来之前呢，有一个抵押，就是你的印章啊、细印带和你手中权杖，这些都是他像个人身份证一样啊，都是他特别独有的啊。这个印章呢刻着他的名字啊，然后呢一些特殊的这个图形和花纹啊，在这印章上或者在自己的权杖上啊，就认出来啊是他的。那塔玛尔呢，不是真的要这个抵押啊，为了换那个小公山羊，而是呢来保障自己的性命。当这个事情啊。 发生之后呢，再后来我们会看到犹大要把有火把它烧死啊，所以呢用这种方式来保证了自己的性命。那么来看这个动机，那个他呢可能是一时冲动啊，因为他没有啊带着钱啊或带着羊啊故意去啊招妓啊去找妓女，可能是一时的冲动啊才做了这样的啊选择，所以呢又山羊来做抵押。那塔玛呢，他真的是啊为了这个和他亲密呢，是为了自己家族啊或整个丈夫的利益啊，为这个后裔能有啊立嗣，所以在这个造孽的结果就是啊塔玛后来孕啊犹大也得了两个儿子，这是啊里面有天主这个作为在里面啊。好，然后我们接着往下看第十九节。十九节呢，这个塔玛呢就回家了啊，回到家除掉了手帕，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也许呢他们两个人呢在这个亲密过程当中啊，犹大呢也没有掀开他的手帕，直到他回家啊回到家才揭掉啊除掉了手帕，再穿上这个寡妇的衣服。那么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塔玛的这个义德呀，塔玛呢不是去啊享受这个啊亲近的这个过程，而是正是为了这个啊，为了这个丈夫的后裔，并且他一直穿这个寡妇的衣服啊，就是当犹大把他赶回家的时候呢，他就穿着，包括这个和公公发生关系之后还穿着，他一直在持守这个家族的这个啊自己的道德规范，直到呢，他就采取了，直到他为了自己的后裔呢，采取了没有办法的办法啊，所以能看到他一直在期待天地分取。他也没有因为自己的犹大这个公公啊一直没叫自己回去呢，他就放弃这个家族，他对整个富家呢，对丈夫的家庭呢是不离不弃啊，既然我嫁给了这个家族啊，那我就是这个家族的人，你的天灵呢也是我的天灵，就好像啊卢德一样啊，你的民族是我的民族，我要期待，我要等待天灵的恩许啊。所以你看我们看到这个塔玛尔的这个义德。那么我们总结一下，通过学习啊十五到十六节，我们看到了什么？我们看到这个犹大在这个啊男女关系方面这个软弱，同时我们看到这个塔玛的这个智慧啊和他的无奈之举啊，他冒着这个生命的危险啊去获得生命，因为啊说不定啊接下来我们看到就被人拉出来啊被石头砸死用火烧，然后呢他是为了整个犹大啊家族利益才这种方法。他呢是在整个的过程当中一直啊穿着这个啊守寡的衣服。我们也看到这个天主的作为，各位弟兄姐妹，犹大啊这个犯错了啊，塔玛呢是利用这种方式呢达到自己的目的，我们也看到他这个是啊没有办法的办法。那作为今天的这个我们基督徒呢，不能啊为了达到目的啊不择手段，也不能说啊天主在里面参与或者有一个好的目的。然后呢就去试探天主啊，故意去啊犯罪，好让天主成就自己的错误啊，我们不能这样的，我们要遵守这个法律，按正义来生活。好，我们接着呢我们来看这个第二小段，就是二十到二十四节。然后呢过了一段时间呢，犹大呢就托自己的朋友啊去这个希腊啊去要自己的抵押，把这个小山羊啊送给这个女人，把抵押啊要回来。可是呢他去了之后却没有找到，这边就有个小问题了，为什么犹大让希腊去，为什么自己没去呢？啊自己和人家发生了关系，为什么自己不去啊要自己的东西呢？那可能呢就是说可能自己啊以前从那边过了啊，带着羊回来了，可是呢没找到这个女人，自己就没有找到，或者呢自己啊很丢脸啊不敢去面对那个女人啊，也有可能，或者呢是病人再次犯罪啊自己不去找啊所以呢就托这个朋友去找。那这朋友认识吗？那也许呢可能说他们两个人呢是一起啊去召集的啊，可能是这样，因为这个在第二十三节啊说了这样一句话，让他留着吧啊，免得我们被人耻笑啊，还是我们两个人被人耻笑啊这是人家推测啊，具体是什么啊我们一会儿来说。然后呢 他就问了当地的人啊，然后找不到任何人就问当地人说呀，在这个厄那因路旁的啊庙祭在哪里？那个当地人说呀，我们这里从来没有庙祭。好，我们看这个当地人关那个女人，然后呢，前面说塔玛尔是这个妓女呢，这里呢为什么说是庙祭呢？这里面有一个啊文化背景啊，因为当时的人呢，他们去啊祭献偶像的时候，祭献神的时候呢，会啊和那个女人呢发生关系，啊来表达对这个神的敬拜。所以呢，有些女人呢就会在那里为敬宗教仪物而献身的女人啊，有这样一些女人存在。那个妓女呢，就是一个不好的名词了啊，是为了金钱利益而出卖自己的女人。所以呢，这个希腊说呀，啊不能说。妓女在哪里啊？我找妓女，这都不好听。所以为了也是说这庙祭呢，是为了降低自己啊罪恶的严重性啊。我可能是为了尽宗教义务啊，才找一个啊女人，也呢保护啊给当地人面子。就是说你们当地人呢有很多妓女啊，你们当地人就是啊、是个不好的地方啊。所以这个庙祭呢，好像是对神对偶像一种崇拜一样，所以这个变了词了啊。本来是妓女呢。变成这个庙祭了，所以我们那儿呢就没有庙祭啊，没有人啊出卖自己啊，这里也没有啊，可能是牺牲偶像。那面对这样的一个答复呢，希腊呢就回来跟犹大说了，我们看这个第22节，我找不到他，当地人说呢也没有啊。这里我们看到啊，我们这里没有庙祭，那他到底是谁呢啊？他。这里就没有啊，也没有找到，到底是谁呢？所以让犹大呢和这个希拉呢非常的紧张啊，所以他们就说了这样一句话，就是在第啊23节啊，那么就让他留着吧啊，我们啊不要找了啊，让这个事情呢就是大事化小啊，小事化无啊，销声匿迹啊，再也不要提了，免得呢我们啊被人耻笑啊，我们啊遭过忌一样，所以呢就。还说了一句话啊，我将小山羊送过去啊，可是呢你却没找到他，就好像表面上犹大这个啊很许遵守诺言一样啊，很正义一样啊，我守诺言啊，我该送羊了，可是呢你却不在这里等我，不守诺言。其实呢这个好像犹大被儿媳妇欺骗啊，在这里呢儿媳呢也啊欺骗了这个犹大。那么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呢？那过了3个月之后呢，我们就会知道了答案。那么下面呢，就让我们来看啊，第啊24到26节。大概过了3个月，那有人呢就啊把这个塔玛尔啊的事啊告诉犹大了，因为塔玛尔呢已经有了身孕啊，他那个肚子呢一直在大啊，所以呢就犹大听了之后就盲目定罪啊，然后宣判他的死刑。那塔玛尔拿着证据啊，说我没有和人通奸啊，即使通奸的话，那个男人这个就在这里啊，这是这个男人的证据，所以最后犹大呢是宣告无罪啊，释放了这个啊塔玛尔。好，我们先来看啊这个具体内容，犹大的这个宣判啊，圣经上说呀，有人告诉犹大，你的儿媳塔玛尔与人通奸，且有了身孕啊，然后呢，犹大说把他拉出来。烧死啊！我们看啊，控告有人控告通奸，通证据的是啊生育啊怀了孕，然后呢怀了孕呢是因为通奸啊，不是因为正常的这个啊男女关系或者是夫妻关系怀了孕，所以啊这个犯了奸淫啊要被杀死的，直接烧死啊，就是让这个女人不想女人啊这个死了，就好像因为他的老大厄尔死了啊，奥南死了，都是因为这个女人。现在呢，将这个女人啊离开啊，好使自己的儿子希拉呢有一个啊正常一个婚姻。那根据当时的法律呢，《勒未记》20章第10节和《生命记》22章22节呢，都提到这个犯奸的女人、男人啊都要被啊处死的。但是呢，这两个人是同情的人呢、啊，男人、女人都要被处死的，用石头打死啊，没有说让火烧。为什么用火烧呢？也许呢，就是根据恶书呢第7章24、5节呢，就是用石头砸死，然后呢再用火烧啊， 可能是啊这样一种情况。也许当地啊柯南汉人的法律就是犯案之后啊男女犯奸就要火烧。所以这个犹大说了这样一句话，或者说就是当时没有法律，是犹大他心中的怒火啊，想让这个女人消失。好，然后呢，第二十五节呢，他真的就被人啊拉出来了，拉了之后呢，这个他派人呢把这个抵押的这个东西呢就送了这个啊送到这个犹大的手边，他说呀，这个他承认了啊，就算是通奸，但是我通奸那个男人呢，你看就他的这个东西，这个印在权杖是谁的呢？我就是和谁啊发生了关系啊，你看看吧。所以这个就啊把这个印章、印带和婚章呢拿到了，送到这个犹大面前。那犹大一看呢，第二十六节呢，犹大一看呢，说了一句话啊，他比我有理啊，他比我更正义，因为呢我没有将啊小儿子死拉嫁给他，所以他采取这种啊没有办法的办法，是我的错啊，是我的错。那从今以后呢？犹大认错，也再也没有啊认识他。犹大就修改了这个宣判啊，宣告被告无辜啊，被告无罪，因为他比我啊更有理，他比我啊更正义，他一再期待着天主的恩许。那有罪的呢是自己，是自己没有遵守许诺，自己呢也没有啊遵守啊圣洁的法律。那最后呢，犹大自己也是认罪啊悔改啊，再也没有啊认识他。那在这过程当中啊，我们看到了什么呢？我们来看啊，那通过这个34节到26节，我看到不可以像犹大一样道听途说啊，随意啊判断他人有罪。犹大也没有经过调查呢，直接就宣判人家要烧死啊。所以呢，既是要判断看一个人呢，也要先啊取出自己眼中的大梁，先审查自己。就像马窦福音7章5到2到5节说的。先取出自己眼中的大梁，好看清自己啊兄弟眼中这个木屑。然后这里我们也看到这个以他妈的这个智慧和勇敢啊，他冒死呢啊去啊换取生命，为了整个啊家族利益。最后我们也看到这个犹大啊，他认罪悔改啊，知道这个错误之后，再没有啊认识他，也不应该啊再去认识他，毕竟他是自己的啊儿媳。好，我们接着看啊第四小段，就是27到30节。啊，这里呢有一个小结构啊，我叫大家啊提前读一遍啊，就是24节呢啊怀了双胞胎啊，长子生手啊，次子呢就是先出生啊，前叫裴勒兹，然后呢啊长子才出生叫泽拉黑。现在我们来看啊这个第27节，在大家生产的时候呢，他就啊怀了孕啊。并且是啊双胞胎，就像这个啊祖母一样啊，就是黎贝加一样，也是啊怀了双胞胎啊，得了两个儿子，得到了啊双倍的祝福。然后呢，在生产的时候啊，这个有个胎儿呢就先生出了一只手啊，抢好像要抢着出生。然后呢，收生婆就在旁边啊，就系了一只朱红线啊系在手上，来证明啊表达这是出生的。可是呢。然后呢，可能那个弟弟呢，就是泽拉黑啊，那个裴勒兹呢，就把他哥哥拉回去了，自己呢就先冲出来了。所以呢，这个到底是谁先出生，谁先后生呢？不是人在决定，而是啊天主在决定。就好像啊俄沙乌一样，俄沙乌和雅各伯一样，啊他们两个也是养双胞胎啊，抢着要出来啊。这个雅各伯抓住哥哥的这个脚啊出来了。好，然后呢，收生婆说啊，你为什么抢出来呢？你为自己开了怎样的一个裂口呢？就自己要抢得出来啊，所以这个他的名字是啊，专餐啊撕裂啊，这样一个裴勒兹啊，他的名字是这样的。那这个名字是谁给他起的名字呢？啊，不是这个收生婆啊，是勾引生收啊收生婆的描述呢，还是犹大啊给他起的名字啊？因为犹大呢是。有权利啊和自己的孩子啊要起名字，是根据收生婆的这个描述啊和这个名字有关啊，这叫裴勒兹。 然后呢那个先伸出手的那个也出来了，叫这个泽拉黑啊，就是西的朱红线的兄弟呢也出来了。这出来之后呢，是犹大啊，犹大获得两个儿子，归因为这两个孩子归犹大名下啊，补偿了他前面所失去两个，就是厄尔和奥南。然后呢，是犹大为他们取名字啊，一个叫培勒兹，就是专穿撕裂啊，一个泽拉黑呢就是光明啊，发光的意思，都归这个犹大名下，正如在马窦福音第一章第三节到五节所说的，犹大有塔玛尔生了谁谁谁谁谁，并没有归这个厄尔的名下。那整个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虽然人有这个错误，但是天主恩许呢超越人的错误，天主恩许呢大过人的错误，天主来要实现自己的恩许，并不是因为人的错误而受到限制。那我们也看到整个第三章的主角呢是塔玛尔啊，整个塔玛尔贯穿了这个整个一章。那塔玛尔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他是一个受害者啊的一个寡妇啊，像一个工具一样被人推过来推过去，然后呢也成为一个被利用的对象发泄性欲的工具，就好像他和奥南之间，包括和这个公公这个把他当成妓女一样也是一个不祥者被驱逐者犹大的认为这个女人不好老大死了老二也因为他死了，也害怕这个小儿子呢同样死去所以被驱逐被驱赶者，被诬告被说是通奸，被人定为这个妓女。其实塔玛尔是非常守妇道的一生穿着这个寡妇的衣服蒙着脸。那么在这过程当中，我们还看到这个塔玛尔非常注重天主的恩许遵守寡妇的一个当然和他的公公犹大之间的关系呢是一个无奈之举他用这个智慧冒着生命的危险来争取正义争取公平，他是为了整个家族民族的利益才这样做了决定。那么在现实中当中，可能很多的这个塔玛尔很多塔玛尔为了孩子为了家族利益在家中持守着整个维持整个家庭生活，也为这样的人祈祷，求天主给他们力量和信心能度过能够一切的难关。好，那么最后呢，我们还会看到因为这个塔玛尔他这样的一个举动呢，也被新约的作者马窦被引到他的福音当中。那么在马窦福音的祝福当中，第一章特别提到了这个几个女人就是第一个就是塔玛尔，还有拉哈布、卢德和巴特舍巴。这四个女人呢，我们发现会有不同的经历她们呢在道德层面不管塔玛尔、拉哈布、拉哈布也被称为妓女都有不寻常的经历都有丑闻包括这个被巴特舍巴也是一样那么我们还发现呢，经历了不同的不寻常经历呢，都得到了天主恩典都得到了一个好的结局像那个巴特舍巴有一个至宝生了儿子叫撒罗门卢德呢生了这个叶瑟的父亲大卫的祖先，然后包括这个塔玛尔被列入这个祝福当中。那在他们生命当中，他们的安排呢都超人的想象，或者说天主的安排超乎人的预料。那接着这四个女人呢，也预示着第五个女人就是玛利亚她的出生她怀孕生子和他们几个怀孕生子呢，都是不寻常的方式，也指出了耶稣基督的出生、末下到来呢，不会因为不寻常的出生而失去这个末下这个资格他是救世主，有特别的方式来到人间。那么耶稣呢，也被列入这个罪人的族谱当中在这族谱当中有些不检点的人，耶稣呢被列入罪人之中，他来就是要拯救罪人拯救一切的人。正如他在马尔谷福音第二章中说的，不是健康的人需要医生，而是有病的人，他愿意和人类在一起，他愿意拯救所有陷入罪恶中的人。各位弟兄姐妹，各位亲爱的家人，不管你我们过去发生过什么，或者说有什么样的罪过，让我们都投奔天主， 天主要洗净我们的罪过，要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信赖他，投奔他的慈悲。好，最后啊，愿主与你们同在，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阿们。好，那我最后也邀请大家啊，再啊看几遍啊，然后呢做一些笔记啊，好使我们能够当着学生的心来做老师啊，去和他人分享。天主降福你们。